好了，那我们今天还要继续来看这个《登山宝训》啊。实际上呢，你把他这段话叫做《登山宝训》呢，实在不是特别的恰当，因为他没告诉你他是干什么，他只是形容这么一件事情，好像星期六吃饭一样，对不对？什么《登山宝训》他讲什么，一点都没说。那我们试着要跟大家讲，就是这段话的重要性。以及它的主题是什么，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愿意这么看的话呢，以后也许我们会花一点时间，因为这个观念在今天好像失传了一样。整个圣经所有的教训，新约所有的教训，尤其是全部都在这里边，它一切的目的都是绕着这些话讲的啊。那我们前几次已经跟大家说了好多了，还要回头再讲一讲，就是你可以被主医治，你可以丢下一切跟从他啊，你可以鬼赶出去，瞎子看见，聋子听见，但是主呢一定要带你上这座山。上这座山干什么？他要把他往下要做的事情告诉他的门徒们，告诉这一切的信徒。那他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一章圣经里面出现最多最多的两个字，是哪两个字啊？
有福
啊，不是有福，一共没吃过，出现多少次？八九次都没有，五六七，这所谓的登山宝训这三大章圣经里面不断出现最多最多最多最多的字，
就是
天国。天国也不够多，
嗯，
我们上次特别提出来讲世上，世上也不够多。
他们人，你们，
哎，你们，开头他是讲
他们，
对不对？然后他突然话锋一转，他就开始说你们。他记不记得为什么是讲他们？因为他们是一个宣告，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一个宣告，从创世以来所要赐给人的福，这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跟挪亚立约的福啊。现在那个将来要得的福，所要赐的福，现在终于有人干什么得到了，有了。就是哪些人呢？就是跟着我上山的，坐在我面前的这些人，这是一个宣告。那个福的内容是什么？天国。讲了半天原来是天国之福。这是个大消息。但这个天国之福让他们得到了，他不是说好，现在这个天打开啊，太空船下来，我们现在大家一起上去了。不，他要把我们通通留在世上。他留在世上要做什么？他第一个要我们知道，不要搞错了的事情，就是他要做的事情，他的心意是在什么中间呢？你们，所有的宗教都是讲他自己一个人，对不对？哲学是这个人得到了，这个人成仙了，这个人修炼了，这个人达到什么样的境界了。不，主耶稣第一件事情从来没改，神要成就的事情是什么？是在你们中间。他真的是这样，你看他起先造人，他造一个人不是很好吗？他偏偏要说什么？这人独居不好。独居有什么不好？独居挺好啊。那神要的心意是在亚当和夏娃中间，他要在他们中间。那我们上次也讲了，神从起初造人，这个心意就没有改过。他曾经把这整个的心意交托给以色列人，律法是照着摩西和先知传的，但是那一切有没有让神这个在人群中的心意得到满足？没有。你想想看，如果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实现了，就是世上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那应该是怎么样一个状况？以色列人有神在他们中间，对不对？然后他们处处显出神的见证，就像主耶稣讲的一样，灯台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那我们其他的万族的人要找上帝，到哪去找啊？到以色列人中间去找。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个专门让人家得福的人，他们赚的钱通通都分给我们，对不对？我们不会的，他们通通教我们。你看他们这么聪明， 对吧？完全不是这个状况。那神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做成的律法没有达到的那个结果要在谁中间达到啊？
基督徒。
哪一些的基督徒啊？这个你们包括谁啊？
门徒。
哪一些的门徒啊？跟着耶稣的人啊，包不包括我们呢？应该包括。这个就是保罗讲的，在场上赛跑的都跑啊，只有一个得到冠冕。这个神向着人群，向着基督徒，或者我们就直接说向着教会所发出来的呼召，他要在我们中间得到的那个荣耀，他要把我们这一群人建立成什么样子，这个东西一直是不被教导的。但是你看所有的使徒的书信，包括耶路撒冷的教会，包括保罗建造的教会，他们是干什么？他们就是在世上做盐，在世上做光，是一个好像摆在灯台上的灯，是一座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Okay. 所以基督徒第一件事情是你要认识，这是神要做工的地方，这是神要做成的事。为了这一个目的，他开始讲了，我们上次也把特别把他这个词拿出来，就是啊、我来默想，我来是要干什么？废掉律法和先知，就是以前神传给以色列人的，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我不是要把它扔掉，我也不是要另起一个头，我是要干什么？它有一个很美丽的字，成全。对对对，以前以色列人加上律法做不到的东西，现在你们这些基督徒啊，你们这些门徒啊，加上我，通通怎么样？可能了，成全了。那我来成全是不是一个啊、我比较喜欢用这个字，因为这个字我们现在听得懂，是不是一个全自动的事呢？就是我们现在信耶稣，然后我们六个人好像被主耶稣招在一起，然后主耶稣在我们中间，那我们就成了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们啥都不用做，是不是这样？好像不是，对不对？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呢？啊，他就开始讲了，一项一项的讲，什么叫做成全？那这个成全我们在读的时候很容易分心，就像我们上次讲的，哎，这个不可杀人，这个是律法的话，对不对？这个话等耶稣来了，他要把它成全的时候，是成全成什么样子啊？你在祭坛上祭献礼物的时候，对不对？如果想起有弟兄向你怀怨，他认为你欠了他，那你就赶紧与他和稀。又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与这个类似的就是什么？你会骂弟兄啊，你会骂他，上次我们后来查出来他是 stupid 的意思，对不对？你骂他是笨蛋啊。一切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恶念在我们中间是不可以有的，这个包括夫妻，包括父母，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教会以外你先别去管，因为这是一群信主的人，对不对？这是主要是跳出来的第一件事。那这件事情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就说它不是全自动，它也是个半自动，对不对？当我们怎么做的时候，主耶稣就可以成全了。你说这里面他到底说了成全没有？其实他还没完全给你讲清楚，但是基本上对我们有些要求，当你做到那个要求的时候，他就可以来到我们中间成全他所要做的事。那个是什么？我们上次已经讲了，从这里看其实没这么复杂的，你就是要与弟兄和好，长期保持弟兄姐妹之间那个没有间隔，没有怨言，没有指指点点啊，而是我把你当成我的一部分，你把我当成你的一部分，我们中间不应该有任何彼此怀怨背后说小声话的事情。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他就能在我们中间成就大事。这样的解释是接着他前面的思想来的，我们可以继续再看下去。他第一个指标就是我们中间的关系怎么样，对不对？这个关系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你千万不要以为教会小丧气，你这个指标你拿到大教会里面是 不及格了。但是你要是内行，你能够保持这个东西，那你一下就跑到前面去了。因为它不断的，这是不断的向所有的基督徒发出来的呼召。你们要明白这个心意，你们要明白这个心意，你们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他讲什么呢？第一个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肢体之间的关系，你要注意什么？你要注意保持它的干净，保持它的和睦啊。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奸淫是指的什么而言的？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这都是从十诫来，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对不对？只是我告诉你们，他这么一讲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这个以后呢，就是讲到我们半自动这边我们需要做到的事情。你如果做到了，他就可以帮你成全，他一定成全。可是这个成全对你是带着要求的，要不然他就不叫你上山来听他讲话，对不对啊？你从这个地方仔细看啊，那小心，我们上次讲过了，很容易分心的啊。只是我告诉你们，这是新的了，跟旧约完全不一样了。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这有四节的圣经，请问这地方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以及这段话和前面比起来，它主要的方向是在哪里？前面是讲我们中间的关系，对不对？那我们上次说了，这一面讲一面打分数啊。这刘军好久没回来，我不知道刘军对我有没有什么怀怨，你有什么怀怨的事情赶快讲啊。那底下这个呢，这个就不是怀怨的事情了啊，这是指的什么东西？因为你说他是奸淫，其实不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他讲到我们的右手，我们的右眼，对不对？这个话也不单是对着弟兄讲的，他只是拿奸淫这件事情来作为例子。这段话是要我们注意我们的什么？对，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注意我们里面。前面的头一个指标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中间，第二个指标是每一个人要看自己的里边，在自己的里边怎么个看法呢？这些话也是一样，大家都在讨论说，哎呀，若是看见妇女就动一念，她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那这个东西很麻烦呐、啊，是不是？然后你右眼挖出来，右手砍掉，所以就有人讽刺嘛，说天国里面都是一条腿一只眼的人，因为都给砍了。但他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字啊。这两节开头是什么？若是，如果那个真的是问题，你就把它砍了；如果那个不是问题呢，那你要砍什么？这个叫若是嘛。这样你看看是不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到底什么东西让我们跌倒？它这个什么叫做跌倒？非常严格的，你心里动就叫做跌倒，对不对？你看一个妇女是用什么右眼看呢？是左眼看的呢？你要晓得这里面它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可是你不要就在那个标准上跟它过不去，你要看它要我们注意什么，就是刚才柳军讲的心思意念。你会发现你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啊、出在你的心里面，是你的心叫你跌倒。什么叫做动了淫念？
怎么有小伙子看见女孩子在玩也就喜欢了，这算了？
哎，这个就是你看这里面第一个，你看你这已经有好几个层了。第一个，小伙子干什么？看见女孩子，没错，你看见女孩子，你有一些的反应，你这个反应是根本还来不及想的，对不对？那他为什么会这样来不及想呢？实际上是你自己变成这个样子。你如果顺着他下去，那个叫做什么？动了淫念。你看见女孩子很漂亮，那个不叫动一念，你顺着它下去，那个叫做你放纵你的心。那虽然事情还没有出来，但是呢，你等于已经犯了淫乱。这整段的话，它是叫我们干什么？ 保守你自己的心，要注意保守，而且那个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淫乱这件事情来讲，一个小伙子如果信了主，他看见一个女孩子，他如果还没结婚，那你要追你就去追嘛，对不对？不，你男孩子去追女孩子，他总是带着一些这种男女之间事情的遐想，他还是要你保守你的干干净净的。这个话，他警戒的力量非常的大，他叫你不要随便去动动动动动。
男孩子追女孩子那是正常，不叫对。
当然，
你在不正常的范围。
不过这你因为你是女孩子，你不知道男孩子。男孩子从高中开始，就看到女孩子就是歪主意。我们不是这么想的，我们没有什么这种浪漫的东西，我们直接就是想到那码子事儿，你知道吧？心里脏得很。可是是不是需要这样脏？不是需要这样脏。一个人信主之后，可不可能重新干净起来？可能。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注意自己的心，那不单是淫乱这件事情了。贪心也是一样，对不对？名利，你到底所要的是什么？就像前面，你怎么知道你是在耶稣带你上的山，还是撒旦带你上的山呢？那你看窗外的风景就知道了。如果你心里面想的是世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就不要讲的这么好听啊！感谢主啊，他带我这个带我那个，对不对？如果你心里面看见是这许多的人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样，那你不会动一念。说马丁路德有一句很出名的话，他就说，我没办法防止鸟从我头上飞过，但是我可以不让它在我的头上做窝，知道他意思吗？因为我们人是已经坏掉的一个罪人。我从小到大，我在中学交的朋友都不是好朋友，现在回头想想真的是交到坏朋友。那在一起就是整天讲那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那个，他们都看黄色小说啊，这个那个，一阵子之后你看到不管是谁，你脑子里就是污秽的念头，这东西很麻烦的。你信主之后是可以把它去掉，本来不必这个样子。所以保罗特别交代提摩太，要清清洁洁的，跟弟兄姐妹中间要清清洁洁的。不管是什么东西，当你有这个意念过来，跟你的心跟着去走是两回事情的。你这个意念过来，可能跟你从小受的教育、跟你交的朋友、跟你所在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可是你要顺着这个去走啊，你要小心了，因为什么东西开始让你跌倒，你就去把它砍掉了，这个又不是佛家所说的修炼，对不对？而是你不该有的念头、不该有的诱惑、不该有的想象，直接把它从心里面砍掉。因为你最后发现不是你的眼睛，不是你的手，而是什么？你的心思意念。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用什么来洁净我们的心？神的话是有这方面的功效，它让你心里所想的能够清洁啊，能够专一，能够看人也好看事也好完全不一样的看法。这是他对我们每一个人往内心的要求。但他这个话非常非常的生动，生动到了一个地步呢，大家都在这个话上面打架，忘了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那这个你要弟兄姐妹中间有第一个要求，就是我们中间那个和睦，那你当然每一个人需要干净嘛，对不对？可是反过来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容许别人的这个不干净？是不是你总要给他点时间让他慢慢成长嘛，让他慢慢跟我们在一起嘛，对不对？连孔老夫子都讲这个近朱者赤，这是他讲的，近墨者黑，对不对？人家跟我们在一起，如果我们这群人是干干净净的，他逐渐逐渐他就干净了。我跟慧敏结婚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很震撼，因为他交朋友，他向来都是交那个没有人要交的朋友。我交朋友呢，我就要挑一下那个上道的朋友。但是如今还是这样，他的同学、他的好朋友都是人家不要的朋友，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很势利的，这白人、美国人也很势利的。像他在医学院念书的时候，那有一个同学，那就是没有人要跟他一组，大家就是嫌他笨、嫌他慢、看不起他，他长得又粗粗的，讲话也笨拙笨拙的，啊，人家就不要跟他一个组，或者你就是要跟他一个组，那就给我很大的震撼。我说，乖乖，这个丫头可是心里面可是干净，那跟我一比，那简直是我就是没办法。那很多时间你其实 你看见了什么叫做如同明光照耀，什么叫做盐，什么叫做光，其实就是这种东西。我们的动机、存心，我们怎么彼此对待，我们怎么要求自己，怎么看自己。所以我们以后会再回头，让你记好这几件事情啊。我们中间的关系，我们自己里面的状况如何，这是以后整个新约教导的东西，也是我们需要去看的。我这个人信主之后，我是不是心里面越来越干净？如果你觉得你心里越来越干净的，请举手。我不是说已经完全干净，而是的确比从前干净，这应该是蛮清楚的，对不对？这应该是蛮清楚的。你对人开始有不一样的看法，你不要说淫乱不淫乱，因为年纪大了，尤其这种东西就逐渐去掉了啊。可是你会不会说看不起人呢、啊？品头论足啊，是不是？尤其来到教会的人，你想想看嘛，刚才不是艾伦还讲吗？明天他这个后天他的老板要来，你大家马上就很开心，你就知道我们心里面是干净。我们期望能够认识他，我们期望能够带他信主，对不对？你顺着这个干净去弄，而不是想说，哼，老中湖北人是吧？倒是挺有办法的，我看看他是什么个德行，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对礼拜天要来的这个客人有接纳的心，交朋友的心，你就很自然就会流露出来。你这个一流露，主耶稣就可以怎么样啊？他可以成全啊，他可以成全。可是什么东西挡住主，不让他把在我们中间成全这个律法先知没办法成全的事情，在以色列中人以色列中达不到的事情，在重新的教会很多很多都出问题的事情，就是这个。每个人的心里面，当你看见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想什么？这个是看见妇女就动什么。你如果不动，这个时候你动什么？我看见了他，我是不是怜悯他？我是不是希望把福音传给他？我是不是愿意认识他？对不对？好了，这个是他第二个要求。第三个呢，31节又有话说啊，前面两个是十诫里面出来，这个就不是，这是后来的律法的条例出来的。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哟，这个实在是好狠的。因为旧约里面是怎么讲？你娶了妻，若是不喜悦他，你就可以把他休了。女人是没地位的。只是我告诉你们，他这个我告诉你们，这个就很特别了。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两句话要连起来念的啊。第一个，其实最难解的地方就是那个什么是叫他做淫妇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叫他做淫妇？这个叫字还可以改成什么字？使他。
休妻本来不是这个父妻子责任，是丈夫。
从前是这样，从前是这样。对，他所说人休妻不是犯淫乱的缘故，就是说你的妻子其实他不是在外面有人，而是你就是要把他休了。那这个时候你就逼着他去干什么？
去犯
淫乱。因为他在嫁人，对不对？
嫁人
他就和两个
人。你先别急，你先别急啊！你要知道，就是说，我说不要分心就行。你要知道他讲这个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怎么样成全？在这件事情上，他要怎么样成全？你突然觉得他好像多给你一个律法，其实他是要成全。他跟你说他要成全，但他怎么样成全？
就这样，不要。
简单的说，就是你守在这个婚姻里，他有办法成全，这是他整个话的目的。而不是叫你这边去查一下怎么办怎么办？那我现在已经离婚了，怎么那个都不是问题，那个都不是问题。
那以色列的时候也奇怪，他们可以娶好几个妻，他还休什么？喜欢他哥的话，就
嫌他烦嘛，因为他们有产业，你知道吧？这一个你娶一个妻，他分你的产业，他的后裔都要分你家的产业。他们的东西算得很精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律法跟为什么上次也讲的以色列使神耶和华有了臭名了，就是这样。本来神设立他们是做外邦人的师傅，是黑暗中的光啊，但是这个事情完全失掉了。 它的那个功能，现在这个功能要恢复在我们中间。它第三个要求是对婚姻的要求，就是叫你守在这个婚姻里，期望他来帮你成全，要不然他不会跟你讲这个话。这第三件事情就是神在我们中间要做工的时候，婚姻一定要守住，他对婚姻看得非常非常重啊。我们常常问的就是说，那怎么办，对不对？这也不是这个女人的错，她现在被她丈夫休了，然后她后来又嫁女儿，叫她做淫妇，整个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什么呢？圣经里面婚姻是谁所设立的？神所设立的。这个神所设立的婚姻现在其实是交给谁啊？交给政府，中国政府，哪个政府，对不对？你是哪一国的国民，那个政府承认你的婚姻，对不对？这事情很奇怪，你在教会可以结婚，但你一定要去登记，那个登记才算，那个小书记给你盖了章你就算。那你娶了一个太太，你说我要把她离掉，你还要到哪去啊？你要到政府，政府如果没再给你盖个章了，你再娶个太太，那个叫做什么？淫乱，对不对？好了，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上帝设立婚姻，好，在上帝那里有没有离婚？他承不承认你离婚？你知道吗？那个不承认他的问题就严重了。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有这个问题。你看现在美国的教会之所以失掉了这个灯台，失掉了光，失掉了眼，为什么？婚姻全部都瓦解了，这是撒旦必然进攻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问就是说，这个人在世界上怎么办？他不是跟你讲这个问题，他要告诉你说神要做什么。神拣选了这一群一群来到他面前的人，一代一代他重新做这件事情。他在我们中间有个期望，这个期望慢慢慢慢他就会讲出来。这个期望的结果，他先用一个光，一个灯台，一个山上的城来形容。他要怎么做，他要怎么成全，一件一件讲给我们听。第三件是婚姻，千万不要随便离开你所在的婚姻，无论遭遇什么事情。因为他这个话讲得很严重，严重到我们觉得不近情理了。以后他在别的地方讲，那个门徒就说，那照这样讲，那不如不娶不是更好吗？主耶稣没有说，没有说不对，主耶稣没有说啊不是不娶更好，主耶稣也没给他们一个办法，他就直接说，为天国的缘故，婚姻跟天国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到底什么关系，其实没有人讲得清楚，但你一定要晓得主耶稣看重不看重这个事情。看重。
主耶稣说了，天国里面不娶不嫁
的。那是啊，天国里边人不再娶不再嫁，我们也有新的身体，但是地上的婚姻跟人的天国的福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他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你小心了，真的你小心，是这个问题。就像你在加油站，对不对？那有很多很多的规矩，我们外面人不懂。你说这个千万不要碰，那我都不碰。你要把学理讲给我听，我不见得听得懂啊。但是当耶稣提出这个话的时候，你要注意了，他对婚姻看得非常非常重。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是这个话也不对，就是劝和不劝离，劝你倚靠主，千万不要往那个地方走。无论什么问题，你不要随随便便的从这个婚姻里面就脱掉了就算，千万不要这样子，因为影响很大。到底什么影响，我没办法讲给你听了，我甚至没办法从道理上说服任何人，我只能告诉你说这事情很重要。以后看圣经所有的话对着这个东西从来没改过。这是第三个，